骄傲。本信息是根据威廉·伯纳罕弟兄1955年8月7日星期天下午在美国肯塔基州坎贝斯维尔所传讲的信息 Pride 翻译而成，录音编号 50807A。 那我知道那卫理公会也不怕水，那所以那他们像平常一样出来，那在避难所坐下，不管是不是在下雨。我原以为只有进行会是那样的，但我看到卫理公会也是这样的。那很高兴今天下午在聚会中，那当暴风雨来临，那我往宾馆窗外看，说后撒旦，为什么你做这恶事？我说我只是来这里举办这两场的聚会，那里就下雨。那他们怎么宣称说万事的互相效力，叫爱主的人得益处？那下雨时天气凉爽，那你就不用扇扇子了。那我知道农民也需要雨，那我们很高兴，那在各方面都能看到这点。那很高兴刚才在这里遇到一些朋友，那希伯史密斯夫妇，那么是在他们这里的农场上长大的，那就在下面山脊下面一点点路，那史密斯先生和太太在角落里啊，就坐在底下。但我小的时候，我想他们带我到处去，那我想到我还是个小不点的孩子，动身去印第安纳州之前，我父亲为史密斯先生工作。那我有我的朋友麦克斯拜登一家，那他们，那还有从这一带地区来的另一位卫理公会的传道人约翰奥班诺先生，那我肯定你们都认识的。他穿蓝色外套的坐在这里，是从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来的一个很私人的朋友，是路易斯维尔的一个商人。那史密斯的问妈妈在不在这里，那我想我看到一辆车在外面，那我妈妈在这里吗？那我也在纳闷到底她在不在这儿。那我看见一辆车，那那些女士们如果来，那她们也会带妈妈来的。那所以我告诉史密斯太太，她可能在这里。那妈妈你在这里吗？那我想我可能错了。那史密斯太太对不起，但也许她会来参加今晚的聚会，那得想找办法下来停在这里，这辆车好像就是她的。那比如说我想奶奶在这里，那我说好像是这辆车。那有个医生在芝加哥的聚会上得了一治，名叫迪里。那他们在那里有一家大的诊所，他得了一种不治之症，那来到聚会中结果奇迹般的被医治，而且他将生命献给了主耶稣。我在全国很多地方看见许许多多的医生。那不久前西奥多尔帕维德斯医生，那整个西汉若谁知道帕维德斯医生，那一个被神医治的例子。那这个人悔改信主了，我在一条灌溉渠里为他施了洗。那甚至那当人们还在从纽约飞到他那里做手术时，他停止了行医。他在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市的贫民区开展布道团。西奥多尔帕维德斯医生，一个了不起的希腊人，那他妻子是亚美尼亚人，那底下有个太太，一个亚美尼亚夫人，两乳房癌症被切除，快死了。主说三天后他会在街上走。他嘲笑我，他说简直是羞耻，你这个骗子，让那夫人处在像那样虚假的想法之下。我说先生，那不是我，是主如此说的。他说你知道那夫人过六个小时就会死，他现在已经24小时不省人事，他随时都会死。我说如果他在24小时后没有在街上叫喊，我告诉你我会怎么做，我会放一块牌子在背上写着假先知，你开着你的大凯莱克车带走在洛杉矶的街上游行。但如果他去到街上了，那我就放一块庸医的牌子在你的后背上，在你面前开车，那我们只要握手站在这里，我们会看到结果如何。但他不愿那么做。24小时后夫人在购物了，那今天仍然是健康正常的夫人，那已经是大约8年前的事了。这表明我们的主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，是一位能使昨晚躺在担架上快死的男孩从担架上站起来的神。那小伙子们今天刚跟我讲了所发生的事，主仍然是主耶稣基督，我们很高兴他是。那若主愿意，今晚我们又要为病人祷告，我们相信跟你们在一起会有一个美好的夜晚。那也许有什么时候我们可以再回来，那待更久一点，我们会召集牧师等人，那举办更长一点的聚会。那今天我来到这个营地，那这地方 是由一个宗派的教会掌管的，而不是掌管，是拥有的。那我们确实全心向这位的公会教会致敬，那因为他们在世上为我们可称颂的主耶稣做了伟大的事。那教会通过传讲福音，带领成千上万的灵魂归向了主耶稣。我真不知道，当今生结束后，我们在彼岸相聚时会是怎么样的。然后，那现在这里昨晚在谈神医治的主题上，我没有从教义的立场来谈，因为我想，那当我在这里时，我要传讲主耶稣生命的例子，那正是昨晚我所讲的。因为不管我们在一起有多好，那多么那不同的教会相信不同的教义，那所以我们，那当我们在教会里，我们要做基督徒的生士，那不去碰任何类型的教义，那么传讲基督并的钉十字架，那这是我们都能够认同的。在今天下午传福音的聚会上，那若主愿意，我只想简短的讲一讲，在我心里似乎还想传讲耶稣生平的故事。那这样我们就只是戏剧化一点，或引述耶稣所做所说的事，这样就不牵扯教义的观点，那只是纯正单纯的福音。那我爱这个，你们呢？是的。那在我们能打开这本书之前，我们可以那打开书页，但只有一位能解开这道，就是圣灵。那就是这样，他是那位写下道的。那你们相信吗？那确实的写了。那古人被圣灵感动写下了圣经。那圣经是由对不起，那我过去是知道，但我现在不知道那圣经有多少位的作者。那对不起，我现在无法引述，因为我通了两个不同的数字，我怕会在这点上搞混了。但不管怎么样，那圣经被写下来，那从这头到那头大约相隔2000多年，那相隔几千英里，那不同的时代却没有一点自相矛盾。那我们两个人都无法给一个人写一封没有矛盾的信，对不对？但圣经是末世的，所有的经文都是借着末世赐下的，是圣灵末世的，他写了道。那太美了，我们因主的仁慈爱主耶稣，那他是唯一能正确解释圣经的。我们每个人试着解释圣经，但除非我们被恩膏，否则我们就把自己卷进去了。那只要自己在里面，圣灵就不能在里面。那只要自己在里面的话，那有些人会到门口，一些引座员什么的，有些人，那一些女士在雨中打着伞。那如果我们能使他们尽可能舒适，那就好了。那这些人在像这样的雨天出来听主耶稣单纯朴素的福音，我们真是很欣赏他们的忠诚，那还有真诚。那如果我没搞错的话，坐在这前面在伍德泰的旁边的这位女士，你是不是其中一个促使我来这的人？那前面我不记得你的名字了，那我为你祷告了。那如果我没搞错，是不是在路易斯维尔敞开之门教会，那你得了医治还是什么的，那你从某种的病，那此后你的心被搅动了，我相信你是成立一间卫理公会教会的会员。那在你的心里，那一直要我下来这里，那我对不起，我不知道你的名字，但这里是在伍德夫妇的旁边，那他们是我亲爱的朋友和邻居，住在我隔壁，那他们是真实的基督徒。那当你住在一个人的隔壁，你很容易就能看出他是怎样的人，对吗？是的。你的两个孩子来自这附近某处的山脊，那班克斯伍德夫妇，我很高兴在福音工作上跟他们有交通。那在这里的我们亲爱的姐妹，对她我也只是了解一点点，但我知道她是个忠诚的基督徒。那我知道她在她所属的教会里是位很好的工人。那愿主来一起祝福她还有她的教会。那正如我所说的，圣灵写了圣经，他是以这样的方式写的，那人根本没法凭自己的头脑的概念那去来明白他到底是什么。那无论你写的多好，那串讲的有多好，那一开始就是错了，只要因为 神将这个像聪明通达人的眼睛藏起来，这是一个属灵的启示。那看看在我们主耶稣日子里的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，他们把一切都搞得清清楚楚，那基督要怎么来等等，但当他来的时候，他的到来跟他们所设想的完全相反，那就为了表明他是神。那但是他的到来并没有违背经文，而是与他们对经文的概念相反，但他准确地照着圣经说的方式来到，那没有错。那我有点口齿不清，那希伯史密斯夫妇，我已经不再是那个曾去过你们家里的年轻小伙子了，那我是个老人了。那天我第一次牙痛，那不得不拔掉一颗牙齿，他们在那位置上又放回了一颗，那在我嘴里放了一根钢丝在这里，那确实挺碍事的，感觉我嘴里放了好多东西，那所以对不起，我有点口齿不清，那要等到我习惯了才行。但当我们年老时，我们必须得学会这些的事情。那天我在交谈，那我告诉我妻子，我正在梳理我剩下的几根头发。那我妻子对我说，她说 Billy， 你快要秃顶了。我说嘿亲爱的，我说赞美主，我没有失去任何一根头发。她说那他们都哪儿去了？我说我问你一个问题，你回答我，我就回答你，在我有头发之前他们在哪里呢？那不管他们以前在那里，他们现在都回到那里等着我再去到他们那里。哎们哦，所以我不在乎我有多老，你有多老，那我们有多少的皱纹，有多驼背，这说明不了什么。有朝一日耶稣要来，我们瞬间就会变回成为年轻的男女，并永远活着。那何等呢？那每个微粒每点，我们的身体是由宇宙光、石油等等的组成的。那但他们来自某个地方，他们过去不在这里，那后来在，以后又不在了。但神知道每一个将你的身体拼在一起的原子，每一点的光，每一个的微粒，每一个的细胞，每一点的石油，所有的钙、磷酸盐，以及来自地球又进入人身体里的一切的东西，神知道每一个小颗粒在哪里。有一天你的灵要得释放，他会为自己的生命呐喊，那不是一个老人或老妇人。那注意，那天在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跟一个医生交谈，我们正在谈论一个非洲人的话题。他说我说医生，我想问你一件事，那每次我吃东西，我的生命都得以更新，这是真的吗？他说肯定的。那你吃食物的造的血细胞，血细胞会更新你的生命。我说我吃着我16岁所吃的同样的豆子、马铃薯、玉米饼子等等，那当我16岁吃的时候，我变得越来越高大、强壮、健康，但我现在吃着同样的东西而且更多，我却越来越衰老，那衰弱，那这是为什么呢？那告诉我，如果放进去新的生命，为什么现在不能像30年前对我所做同样的事呢？小的说，我说我想问你一件事，如果你不断倒水在杯子里，水满起来了，为什么水不能一直是满的呢？他说，我说因为神已经说过了。是的，小神已经说过了。那当我们长大，我们就像一朵花，一幅画，我们长到了某个年龄，那大约22、23岁，那你们在底下的亲爱弟兄，当你和妻子结婚，你在玉米地里做工等等，娶了那面颊红润的女孩，很糟糕的是今天我们脸红的女孩不多了。那你知道我已经30年都没看到女人会脸红了，所有的端庄都不见了。那我不想现在开始讲那个。那好的，那我只是个老式的边缘地区的黄章牧师的相信真理的传道人。那我相信人们应该敬虔圣洁的度今生的日子，仰望主耶稣的到来。当我们到了一个地步，大约23岁，我们结婚，搂着心爱的人回到家里，那你们弟兄们记得这事，那是你处在巅峰状态。那首先你知道一天早上孩子的妈妈醒来说，孩子的爸，我看见一根灰白的头发了。你说，孩子妈，我注意到那双美丽的眼睛下有一条皱纹了，怎么回事？死亡进来了，不用多久他就会把你逼入绝境。都知道那不久你老了，那他会抓住你，但他所能做的就是这些，就是这样每个威力。但你处在最佳的巅峰状态时，神说图画画好了，这正是我在那儿要来的伟大千禧年里所要的。那所以我要，那死亡就在那儿，但你现在不能夺去他们，你可以在他们身上工作，但你不能夺去他们，直到我要你摊牌的时候。那然后在伟大的复活中我们要出来，死亡对我们做的一切事都在死亡的时候结束了，然后我们要醒来得到新的生命，那岂不美好？所有的白头发都不见了，年老也离开了，我们要永远年轻，永远活在主的荣美中，那永不生病，永不衰老，永远不需要吃药，永不用住院了，永远没有救护车的呼啸声。 哦，那岂不太美好了吗？哦，他们称我们疯了。我相信我们是世上最聪明的人。我这么说没问题，因为我们爱我们的主耶稣。凡是这本圣经包含的那些应许，他们是好的。我们的主多么的良善。那现在让我们对他亲爱的同在说话。那如果今天下午他在圣经的一个简短例子上向我们打开这道，那我们就要早点出去，那今晚就可以回来。那如果我们要为别人祷告，我相信小伙子们会发更多的祷告卡，那大约是6:30，那类似这样。那我们祷告。我们的天父，今天我们很高兴在肯塔基这里，那来到人们当中。那我知道在这些山脊的背后，在这些古老的墓地的周围，有许多的墓甚至没有做一点的记号。那可怜的老父亲穿着工作服和打补丁的衬衫，他买不起墓碑，但当他把心爱的人放下去，把宝宝放在了旁边，他拎下一根小树桩或十字架，但天上的神在伟大的册子记录本上记下了一个名字，你知道他在哪里，他的身体躺在哪里。主，我很高兴知道你不会忘记。我们很高兴今天在这里跟他们的儿女们在一起，他们也相信你。父啊，我祈求你，愿你进到我们面前，或让我们进到你的面前。主啊，让你的伟大威严的同在，用你的良善和祝福浸泡我们的魂。不是因为我们配得，我们不配，而是因为你应许了。主啊，我们正仰望他。圣经都是连在一起的。如果我们只让圣灵为我们解释圣经，圣经就比这字面的意义更大了。只有当我们低头看圣经时，那我们才读它。但圣灵说，我的孩子们呢，你们看这本圣经的时候，就是在注视着我的脸。这是我要你们知道的。愿圣灵今天拿起神的道，照我们所需要的传给每一颗心。愿我们现在围绕神的道交通，请启示我们。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那在圣经的一个地方，那是在路加福音这里。那在我一生所有的讲道中，我以前从未讲过这个主题。那这是一个我从未试过的新主题。那刚才坐在宾馆房间里，似乎有一样东西把我吸引到这地方。那我们来读那路加福音，从7:36来读起。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来他家吃饭。那耶稣想要，那法利赛人想要耶稣来他家吃饭。那这件事儿，那你们读完整章后，那就会非常熟悉那圣经的方式，那以及他是怎么说的。那当我们把思想转向这经文时，那这里有些不对劲儿。那这里这一段经文，那一直到句号足以把我所要传讲的思想来带给我们。那我的题目是骄傲。哦，骄傲是如此一个被咒诅的东西，太可怕了，骄傲太邪恶了。但是当我们进入我们的场景时，似乎有些不对劲儿。那我们现在想要看一看，那不是从教义的立场，而是从耶稣生活的例子。那不是教义，但是那这里肯定哪里不对劲儿。一个法利赛人想要见耶稣，要跟他吃饭交通，那是完全矛盾的。法利赛人恨耶稣，他们根本就用不着耶稣。那对他们来说，他是别西卜，魔鬼，一个骗子。没有一个法利赛人跟耶稣有任何的关系。但是这个西门， 他叫耶稣到他那里去，那接受他的款待。那这个画面有点问题。那如果我们看到那一个小女孩一直围着奶奶转，那六七岁的小女孩围着奶奶转，那当中肯定是有什么事儿，那动机不对。那六岁或七八岁的女孩通常都喜欢跟她同龄的小孩到处玩耍，但如果她一直跟着奶奶，那要么是奶奶对她相当的好，那要么是奶奶宠她，那要么她是奶奶宠爱的一个人，那要么那也许你不知道，那奶奶哪里可能有一袋的糖果。那瞧，问题是孩子跟着奶奶的动机到底是什么？那这个憎恨耶稣的法利赛人背后肯定有什么不正确的动机。那年轻人喜欢跟年轻人在一起，小孩喜欢在街上玩，那圣经在以赛亚的预言中这么说的，那小孩在街上玩，那他们有共同的东西，那他们的洋娃娃，他们的陀螺，那还有小玩意儿啊等等。那小孩跟小孩交往，年轻女孩跟年轻女孩交往，那中年妇女跟中年妇女交往，老年妇女跟老年妇女交往，俱乐部，那基瓦尼还有罗特利，那他们有共同的东西，他们要必须聚在俱乐部里，那来谈论那关于社区的现状，那或他们怎么样那才能照顾现今的穷人，那他们必须聚在一起。那正如肯塔基的老谚语，那我听我妈妈那说过很多次，说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，那这话很大程度上是真理。那你从未看见乌鸦和鸽子彼此有什么交通，他们是两种不同的鸟，那一个有这个，另一个有那个。那乌鸦是食腐动物，它只吃死的东西，但鸽子不能吃死的东西。如果鸽子吃死的东西，那很快就会死，它消化不了。那鸽子我们知道被称作鸽子的鸟，在圣经中鸽子象征圣灵，圣灵没有任何的胆汁，它消化不了坏的脏的东西，因为如果鸽子吃了它就会死的。那是非常完美的预表的重生的基督徒，那不能够消化世界上的事，因为如果他们吃了很快就会在属灵上杀死他们。但你曾注意了乌鸦吗？哦，它可以落在腐败的死尸上，那用肯塔基州的当地话说，那就是腐烂，那它可以待在那里吃一整天，但鸽子都不能去死尸的周围，死尸发臭鸽子会飞走，但乌鸦可以落在那里吃上一整天，然后又可以去麦田里边跟鸽子一起吃。那一个伪君子骗子，他可以去世界，那跟世界交往，举止像世人，活在世界上，享受世界上的乐趣，又去教会假装是基督徒。但真正的基督徒不可能去世界又再回来，哪里出问题了？那这表明，那让我看看你的同伴，我就能知道你是什么样的。那让我进你家看看你在读什么，那让我听听你在播放什么样的音乐，那让我看你读什么样的杂志，什么样的著作，让我看看你的办公室，看是不是有一大堆粗俗的美女照片等等。那你告诉我你是基督徒，那我不会对你说什么，但在我心里我会观察你在结什么样的果子。瞧，因为那是你的饮食。哦，你说我属于教会，哦，巴兰弟兄，你无权判断我，不是我在判断你，是道在判断你。是的，你的果子，你的生命显出了你是什么。吼吼，那这个法利赛人背后一定有某种的动机。那法利赛人是什么？法利赛人这个词儿是什么意思？那么在肯塔基不常用这个词儿。 法利赛人这个词是什么意思？在希腊文中它是指演员，一个演戏的人、哦、我讨厌那个演戏想要假装的人，我看不起那样的东西。很多时候人们想要装得像另一个人，那听见，那别想装得像另一个人，你只要行在你所确信的东西上，你就会更好，做你自己。是的，那你看到很多小孩去看电影，回到家就想要举止像女演员，你应该感到羞耻。在洛杉矶的好莱坞，我在那里举办很多的聚会，那我发现大多数在美国的大环境里长大的人都想要演戏。我们是出色的演员，是法利赛人。那就是这样，那你会看到他们在屏幕前太久了，以致他们总是在演戏。那美国人在电视和电影里看到太多的虚伪做作，以至于他们自己都变得虚假了。那太糟糕了。而且在教会里也有演员。神不要演员。我们绝不该是演员。做你自己。神要你是那样的。我厌恶看到人非要做他们做不到的事。何等的羞耻，那我说了很多次了，神赐给你们美丽的嗓音，那是天赋。然而他们训练过度了，我讨厌听到过度训练的嗓音。当他们站起来唱歌，那一个音能拖很久，一直拖到脸色发青，只为给会众展示他们拼了命的唱多久。那当他们回去时，那些人不是在赞美神，他们的心思是在调子上，我爱美好老式五旬节的歌唱。是的，因为你不用管钢琴和风琴，也不需要那种形式化表演式的节目，在那里你举起手，眼泪流在脸颊上，那不管你能不能唱哆来咪发嗦拉西哆，那只要在灵里唱，那你从心里将赞美归给神。那一切都在节目之外，你必须从人的节目出来，进入神的节目，从那里面出来。哦，释放我，不要再做演员了，做你自己，神必祝福你。有时候你甚至看到传道人也那么做，那他们来到讲台上，那故意把声音弄得很伟大一样。哦，现在我得到了学位，那简直让你全身发冷，我为他们感到难过。人们不欣赏那种东西，只要做你自己，人们就会更加的欣赏你。你不那么相信吗？只要做简朴的黄樟木、山核桃木、熏制的火腿、高粱糖浆，这才对你有益处，那不用装腔作势。但是一个法利赛人，哦，我讨厌这个词儿，一个演员，那一些姐妹也这么做，总在装模作样。哦，他们会和丈夫赌气说，约翰你为什么那么做呢？那如此的暴躁。哦天哪，那当你有那种灵的时候，求神千万不要让我那个时候给你打电话。但某人给你一打电话，那你就说，哦，你好吗？我很高兴你打电话来。演员儿，应该感到羞耻。在家是天使，上路是魔鬼，假装都在演戏。只要一直做你自己，那是最好的方式，你不相信吗？是的，那这样人们才知道怎么对待你。那不是做演员，不是当法利赛人。星期天去教会，哦，多么的虔诚，然而到了星期早上，谁都没法跟你相处。那你这个法利赛人，去教会对你有什么益处呢？他们需要一次回转，那正是你所需要的，把这种东西的本质除掉。那卫理公会应该对此说阿们，因为这正是卫理公会的教义，成圣。 那如果理解正确的话 Shed 哦，伪装者，那这个老法利赛人，那差人去见耶稣，那背后有一些的事情哦，他累了，那越过人群往里看，他满身是汗，那却几乎看不见，他从南部的巴勒斯坦那一路的过来，那寻找访查，那群众聚在四周，他一整天都站着，那全身是汗，他疲惫不堪，那奔波在巴勒斯坦的大路上，脚上沾满了道路上的尘土和粪便，那偶尔停下来喝一口水，他抬起头来又看了看，那叹一小口气说，哦，我很高兴能找到他。他听完了长时间的讲道后，那群众开始稍微散开，他开始挤进去，他有一个口信儿，他在路上，他有一个主人，他的主人名叫西门，是个法利赛人，他是个送信人，他正在履行这使命，他必须去到耶稣那里。那他们在巴勒斯坦被称作佣人，那法利赛人有很多的仆人，那他们什么事都做，帮他喂马、修剪花园等等，料理事务。那佣人只要付给他们一点钱能生活就行了。那这个仆人也许用了两三天寻找，努力的寻找，那因为他的主人给了他一个委任状，那让他去找到耶稣，邀请耶稣在一个特定的场合到他家吃饭。那我看到他一路挤过人群，那也许是靠在彼得或是安德烈的身上，那我不在那里我不知道，但我能听见他说，先生，我想见你们的师父。那当然，等耶稣在那里为病人祷告等等时，那些亲爱的门徒们都在尽力让人们不要靠近耶稣，那他又说，我想见你们的师父。那我看到安德烈那带着走进耶稣所在之处，那病人和所有人都聚在周围，那安德烈说，师父，那这是从南巴勒斯坦来的年轻人，他有一个口信，他走了很长的路，他说口信是来自他的主人，他希望跟你说话，他说，那他向耶稣鞠躬，告诉耶稣他的使命，那就是他的主人想在某个场合请耶稣去跟他一起吃饭。哦，如果你我在那里，我们看待这事儿会多么的不一样啊！我们会说，师父，不要去那个伪君子那里，不要去那个法利赛人那里，啊，那他瞎眼了，他不知道，他憎恨你，那周围有那么多的病人等等，你已经精疲力尽了，那不要去这种人那里，他只是想来利用你，像俗语说的一张牌之类的，在这点上他动机不纯，那不要去这种人那里。哦，我能想象那个法利赛人，那城里了不起的人，他是大人物，那前几天他还在那埃及制造的精美地毯上走来走去，那在那芳香四溢的大厅里，那搓着他肥胖的手，那他的身材肥胖，说，为什么我以前没有想到这一天呢？哈哈哈哈哈哈！肯定的，那正是我所要的，就是这样。我告诉你，我就要开个大型的招待会，很久以前我就该想到这点了，哈哈哈哈。那你知道这里这个人拿撒勒耶稣讲的都是穷人的语言，我告诉你，如果我请他来这里参加我的宴会，那我会找人站在四周，那专门盯着的，那我就这么做，那你知道吗，我会成为城里最受欢迎的人，我会给自己加添更多的名望。哦，我以前就该想到这一点了。所以他叫着男孩上路去找耶稣。你认为琼斯博士会说什么？那个法利赛人琼斯，他憎恨拿撒勒人耶稣，他相信耶稣是个魔鬼，那我把某某律师请来，那岂不是很好吗？那当然，城里所有的名人肯定都会来参加我的聚会，那因为他们知道我能让他们吃好。那确实是，这是个有钱的法利赛人，他有很多钱， 那他可以做他想做的任何的事，他得到了圣殿里所有份额的肉，他分到了所有份额的肉，那他也分到了所有的十一奉献的供物，还有现在的各种的东西，他有很多钱。哦，办一个那样的晚会所花的东西，那可以供巴勒斯坦一个普通家庭吃两年的。但哦，他是个城里的大人物，法利赛人西门博士，叫何等的一个人。那我呢看着他走来走去，说当然了，哦，我要马上发请柬。那你知道这样，那众人都能看到我。那我要在外面凉爽的地方举办宴会。那经过这走廊，我要进去大院。那我那边有个地方，有个葡萄架，美丽的葡萄垂下来。那他们此时熟透了，那葡萄的芳香简直太美了。那我要在那里举办宴会。那我要把我特别的大桌子摆在那里。那我请琼斯博士，请某某博士，某某博士，某某博士。那整个城市都要知道我是个了不起的人。那我的学位对我很有用，那我是个了不起的人。那你能听到的全是我，我做了这事儿，我会更出名，我要做这事儿，我没有地方给记录。那这不正是今天的画面吗？我要做某某事，我要加入教会，我要做这事，我要做那事儿。愿神怜悯我们，这就是了。哦，他是个大人物，那只要把耶稣弄来戏耍，那他就更了不起了。他不相信耶稣是先知，虽然耶稣是。他不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，虽然耶稣是。但他想，如果我请的人来这里，那我们大家就会有一些的乐趣。那所以他派人去叫耶稣，耶稣从不违背诺言。那日子一天天过去了，许多的事发生。那到了这个法利赛人聚会摆设筵席的时候了，耶稣对他的门徒说，我们现在出发吧，穿过巴勒斯坦，去南巴勒斯坦准备上路，那因为我们不想迟到。耶稣从不违背诺言，他总是持守他所应许的。那不管是什么，他必持守。那日子近了，那我们看到法利赛人把桌子摆在院子里，他的广告已经登出去了。那众人开始聚集，这是何等的一个大任务。那琼斯博士坐着豪华的大马车来了，他赶快让佣人跑出去，那佣人牵了马，牵到马棚里，那梳理马匹。他说，你好吗，我的朋友，我很高兴见到你，那进来吧，跟我聊一会儿。哦，我能看到他装模作样。哦，你进来吧。哦，这是某某律师，我很高兴见到你，我的朋友。那进来吧。佣人把他的马牵到马棚去。哦，当他到了里面，举起酒杯等等，在巴勒斯坦，当他们摆设筵席时，那如果你到过那里，那他们像这样摆出一张大桌子。那他们来，那你们在巴勒斯坦不像在这里一样坐下来吃饭，那你们是躺下来吃的。他们有像沙发一样的东西，那他们像这样以某个角度把它顶着桌子，那每个人都像这样躺下，那躺着吃东西，那脚放在身后。那他们把每样东西都准备好了，那所有人都在里面，那被款待等等。法利赛人有如此风光的时间来款待他的名人们。那首先你知道，耶稣来了，他进了屋坐下，而他们却不知道他在那儿。那一定是没有人知道这事儿，他是从哪里来的。那这么小的地方，也许是在角落里，法利赛人太忙了，他有别的事儿要做。名人，城里的大人物在那里，他必须招待他们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不知道，如果我们 是不是也在花大把的时间来招待达官显贵，以致我们忘了耶稣也坐在我们中间，他坐在角落里，没人理会他，他独自坐着，门徒进不来，他们甚至没有被邀请。凡没有被邀请的人像东方一样，那么站在外面好奇的往里看。哦，只要一有什么事儿，那你不用担心群众了，反正他们都会在那儿。那他们这些旁观者来观看，看他们能做什么，他们不允许进去，但他们来观看，垫着脚尖站了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，那看着这场招待会，那些穷人看见香喷喷的肉，那和用最好的香料烤的羊羔，哦，他们都直流口水。那还有各种的美物被从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等地运来。哦，这个法利赛人是个财主，他确实可以举办像那样的大宴会，而这些穷人只能张着嘴巴站在那儿。正是这群人为了能让一个外邦人改变信仰而撕裂世界，但却使得做地狱之子比起初还要加倍。骄傲、浮华，就是这样。耶稣坐着，被人遗弃。我能想象他感到不舒服，因为他脚是脏的。人们在巴勒斯坦旅行，当时他们不像我们现在这样有人行道、马路和柏油路。耶稣坐在那里，脚和腿都脏兮兮的，头上没有涂膏油，没有人亲吻他的面颊，他的腿沾到路上有粪的等等的尘土，马匹、商队、那载物的牲口走在路上，拉载着货物，路上都是牲畜的粪便，鸟儿落下来，把粪扒开，在周围啄食，那不久，粪就成了尘土。那人们行走，巴勒斯坦人的礼衣到膝盖处，那袍子遮在礼衣上面，他们走路时袍子摆动，产生了风，把尘土扬起来。哦，那些东西粘在你身上又脏又臭。那耶稣坐在那里，他的脚是脏的。那被他们称为耶稣的脚却是脏的。哦，当我这么说时，有什么东西淋到了我。耶稣无人理会他。耶稣的脚是脏的。他被邀请之后却成了让人鄙视的人。我不知道，当你们举行祷告会邀请他到你们的教会，他下来为你做一件事，你却不招待他。在我们的家庭生活以及到处都是这样的事。当总统来时，哦，他们从火车到宾馆一路铺上地毯，他们点缀街道，年轻的女士拿着鲜花出去，用花束装扮人行道，那挂着各种欢迎记号的旗帜。但当耶稣来到城里，他却不得不待在某个地方的小宣教团里，被称为癫狂、圣滚轮。哦哦，那只瞎眼的法利赛人，注意，耶稣的脚是脏的。耶稣那双很快就要为世人的罪孽被钉的脚，沾满了尘土、粪便，不舒服。耶稣在一群财主周围通常都不会感到舒服的，他们不给的地方什么都不给，只任凭他坐着。主说，你们用嘴唇敬拜我，心却远离我。耶稣的脚是脏的，他坐在那里，没人交代，没有席，不受欢迎。你说耶稣，你接受次一等的位置吗？耶稣，当你被叫到一个家里时，你接受一个卑微的位置吗？是的，我接受卑微的位置。什么？楼上的小房间，也许是二楼一个衣橱里或地下室里。 你在名人面前，在你的同伴面前，以他为耻，你害怕耻于为他做见证，讲他拯救的恩典。但是耶稣，你还会来吗？是的，不管怎么样我都会来的。这向我证明了他是万主之主，他是大人物，我无论如何都会来的，不管你为我安排多小的地方，不管怎么样我也会来的。我喜欢那个，他是我的主，无论怎么样我也会来的，不管地方多小我都会来的。虽然你给总统一切的东西，给琼斯博士很大的排场，但当耶稣来时，他却愿意接受某处的一个角落。一群怎样的法利赛人，装模作样表演着，没有爱表演的。我会接受微小的地方。很久以前，基督徒在你敞开心之前，你是怎么对待主的？你们一些人也就声称是基督徒，你是怎么对待主的？哦，那你偶尔那允许某些的节目出现，那某种干枯的传道人，你穿上你最迷人的衣服，那你戴上漂亮的帽子，那你去教会，你没有给主敬拜的地方，你不愿做见证，但他没有斥责你，他没有定你的罪，他愿意接受微小的地方。你没有将你整个的心给他，你给了多少他就接受多少。他是我的主。你回家他说，这就够了，我可以下个月再去教会了。你们用你们的琐碎的晚会，那一切的小事儿，还有小的娱乐，把耶稣挤了出去。你们法利赛人，你们该感到羞耻，这么对待我的主耶稣。当他来到城里，你们说他的坏话，你们拒绝他，睁开眼睛。他来造访你了，你在祷告会上呼求他，但当他来时，你却不想给他任何的地方，何等的遗憾！人们有多瞎眼呢？这个走到耶稣脚前送信的人，他有何等的机会？哦，我真希望我能替代他，真希望那天我在那里，我做的就不只是告诉耶稣某个法利赛人说了什么。我会拥抱耶稣，我知道有幸站在他的面前，我会做我所能做的一切，就像当时瞎眼的人们一样，今天他们也是一样，有这想法，有机会提供给人们接受基督，他们却走开，留下耶稣不被人敬拜，不受欢迎。你知道按照巴勒斯坦地区的风俗，在你受邀参加像那样高规格的招待会时，那首先当你来到门口，那你浑身是脏兮兮的发臭，你不适合参加招待会，你脚上有那些的东西，你看上去的样子流着汗的等等，那让你走进那些可爱的家，你会感到尴尬的。那第一件事是什么？当客人到达，他们有一个佣人，工价最低的工人。那当我想到我的主束上带子给人洗脚，他接受了最低的位置，而他本来配得最高的位置，但他接受了最低的位置，洗他们脚上的粪便和尘土，成了最卑微的仆人。没有其他仆人的工作像洗脚的佣人那么卑微的。但当你去到东方的国家，到巴勒斯坦那里的一个家时，那佣人在门口迎接你，那去到一口井边打一大盆清水，那脱掉你的凉鞋，那或鞋子 那把你的脚架在他的膝盖上，洗掉你身上所有的泥土、灰尘、粪便等等，然后他拿毛巾擦你的脚，洗干净，那放下来。那然后他把你的凉鞋拿去放在一个小罩子上，那像这样放在入口处。那接着他过去找到一双绸缎的拖鞋，那鞋子很软，那是主人免费提供的。那他那样做，把鞋子放在那里，那帮你穿到脚上，看看哪双适合你，让你穿着舒服。那你的脚洗过了，然后再领你进另一个地方，门口有个人迎接你，他手里有一个盆儿，那像一个小罐子，你拿着它倒一些油在手上，那油是由非常名贵的拿达香膏做成的，那是什么？是人们从一种生长在阿拉伯的灌木里提取的，那一朵花开得像玫瑰，但玫瑰落下来，那剩下一个球茎，像苹果一样的坚硬，那是这棵树结出的东西，但你可以把它拿起来在手里搓。那一次我看见一个拿着两个球茎的俄罗斯贵族，那你可以像那样在手里搓，香气会在你手上留两个星期，那它非常的昂贵，那花很多的钱。那油只要过几天就会变质，气味不好，但他们把这拿达香膏放进去，那它就变得它能保持香气好几年。十八女王带给所罗门的宝物里那就有这些。那他们给你香膏，用香膏洗你的手，然后他们给你一块毛巾擦手，那接着那他们给你更多的香膏涂在你的脖子上，那脖子后面涂在脸颊和额头上。巴勒斯坦的男人女人都必须这么做，因为阳光太炽热了，那他们这么做会制造出一种的香味。那当你把大部分的香膏擦掉以后，那你就精神焕发了，那你的脚洗过了，那你被洗净了，你的手干净了，你的脸也干净了，那接着你被领进主人所在的房间。那当你见到他，他把右手放在你的左肩上，那然后你鞠躬，然后你拿右手放在他的左肩上，那他鞠躬，他亲吻你，那从脸颊的这边亲到脸颊的那边，那是表示欢迎，右手相交这里。那当主人亲吻你，你就是一个受欢迎的弟兄了。耶稣和法利赛人非常小心的洗琼斯博士的脚，他对名人非常的小心，但耶稣却坐在这里，脚是脏的。耶稣坐在这里不受欢迎，他身上没有涂膏油，耶稣坐在这里没有人亲吻他，然而他为了持守自己的诺言，放下了自己的工作，一路穿越巴勒斯坦。我想象他坐在那里可怜的样子，其他所有的人和法利赛人那在那里做见证，谈论所发生各种的事情，可怜的耶稣坐在那里，脚是脏的，脸上没有涂膏油，没有人亲吻耶稣，想要被亲吻。诗篇第二篇里边有一些经文说，当一嘴亲子恐怕他发怒，一嘴亲子你不会知道他的意思，除非你曾亲过他一次。一嘴亲子让他感受到你欢迎他进入你心里，但耶稣没有被油膏，脚是脏的。他是多么的尴尬，法利赛人正在享受大好时光，他太忙于招待城里的大人物，不知道耶稣没有受到招待，但他还是来了。我的神，怎么会这样？门口的佣人怎么会不给耶稣洗脚就让他过去呢？神啊，我希望我能做他的工作，我多想在门口洗耶稣的脚，但我知道耶稣坐在那里时，我多想招待耶稣，把我的那盆水拿进去，但他跟财主和骄傲的人在那里，他们对他漠不关心，他只是一个被人视为消遣的让人观看的东西。毫无疑问，法利赛人心里思想，他想请耶稣为了行一件神迹什么的， 耶稣坐在那里时，城里有个很不好的女人，一个妓女，我们不用详细讲这一点了。那你知道是什么？一个坏名声、堕落的女人。那不要谴责的。那听见，在有一个堕落的女人之前，一定也有一个堕落的男人。也许他所爱的一个心上人，把他生命的火践踏在脚下，踩灭了，结果导致他过上了这样的生活。圣经说，他是个极大的罪人，没有人跟他有任何的关系，但大家都认识他，他们肯定知道他是谁。是的，他是个大罪人，也许他路过，谁都不欢迎他，他踮起脚尖抬头看，他发现我的主坐在角落里，没有洗脚，坐在有钱人当中，不被欢迎，这对他来说太过分了。他说，不，我肯定的就是他，除非你在见到耶稣时认出他，否则你就根本没有见过他。没有人会在看到耶稣后却还能忘掉他的容颜的。我能想到那女人说，他可能在别的地方听过耶稣，他说我那位伟大的教师在那里，但那个法利赛人在这里，他们却不要他。哦，女人转过身，我能看到她说，哦，我不能这样，那我一定是失去理智了，我肯定不能那么做。哦，也许我能吗？我能看到她裹紧衣服沿着街走，我能看到两个男人耸耸肩说，瞧那里，看谁来了。哦，你肯定是太好了，我想盯着你的眼睛一次，看你到底有多好。你说，伯兰弟兄，我不是妓女，我不完全指性的方面，但还有一种更高程度的卖淫，你可以出卖你的时间，你把多少时间给主，你可以出卖你自私的动机，到处说我属于这个教会，我更好。你根本不是，你可以在性以外淫乱，圣灵会对你的心说话，你会说我不想跟他有任何的关系。你瞎眼的法利赛人、妓女，你们怎么了？与世界行淫，那正是你在做的事儿。哦，你说我属于教会，却那么冷漠冷淡。哦，你会念优美的祷告词。哦，我厌恶那种法利赛式的东西。哦，你祷告每个逗号都完美，每个句号都完美，你祷告的那么优美，你不能像那样跟神交谈，你在听自己说的话，给自己的祷告加标点。哦，愿神帮助你释放的祷告一次，而不是念祷告词。哦，法利赛人很多，法利赛人。哦，你说我属于教会，这没问题，你肯定属于，但你对我主采取什么态度呢？当他想要你去那里祝福你时，你却不肯。哦，不，我不相信那样的东西。那正是我所讲的同一个群体，极其的虔诚，却很伪善。我一开始说他们是什么演员，停止假装的虔诚，去得到一个老式的重生的经历。我的主，他渴望见到你，他正在等候你来这个角落里的小地方，他从未因此责备你，他爱你。你一个月去两次教会，你认为你已经尽职了。哦，如果你爱他，你每个昼夜都会去某个地方跟他交谈，如果你爱他的话。但问题是，你只是假装去教会， 假装虔诚，何等的遗憾，我们仍然有这种的东西，太糟糕了。这可怜的女人，我能看到她名声不好，沿着街走，上了吱嘎作响的台阶，她住在那里的阁楼上，她的心砰砰跳，她心里无法摆脱这个画面。哦，神啊，任何在神话语和慈爱的简易中见过他的人，你都无法摆脱这个，有东西会萦绕在你心里。那女人看到了耶稣，她上了楼，打开她的小宝盒，取出一个小东西，一个小袋子，她拿出袋子，把袋子倒过来，钱币掉在桌上，发出叮当声，钱币掉下来，她又捡起来，她又看到那张脸在她眼前，泪水顺着她的脸颊滚下来，从下巴上滴落。她说，我不能这么做，我不能，因为她会知道那钱是从哪儿来的，她会知道我是怎么赚到这些钱的，我不能这么做。也许她又把钱放下，接着又伸手去拿。哦，她说，哦，我做不到，我怎么了？但我看到他穿过全国一路过来，却没有人来接待他。我对此能做什么呢？这是我所有的一切。他肯定会明白，他肯定会明白的，他肯定会的。这是我所有的一切，他肯定会明白的。我能看到他颤抖着，把钱拿在手里，揣在怀里，也许放在长袜里，把钱包在里面，那裹上衣服走到街上，天色晚了，再沿着街道到了某个卖香膏的地方。他走进去，有鹰钩鼻子坏脾气的人，那站在柜台的后面，正在数钱。哦，今天不是很好，甚至都不够付租金的，倒霉的一天。他气愤极了，然而他的宗教上却相当的正统。女人进了门，她进了门，我能听见她说，哦，瞧，哦，她是出了名的，大家都认识她，肯定的，大家都认识这个女人。她进了门，那人没有像她所应该的那样向她走来说，哦，你好，我能为你做什么呢？她说，啊，怎么回事？女人把钱倒在柜台上，哦，钱叮当作响，这肯定改变了事情。他属于那群说，我们把约瑟留在坑里又有什么益处的人？那有什么益处呢？哦，是的，那正是人们今天想的事儿。你能从中赚得什么？里面有多少钱呢？瞎眼的法利赛人，耶稣在这里，他想要得到招待，你邀请了他。那里，你把钱倒在那儿，说我要一玉瓶的香膏，是你店里最好的。那他说，让我看看你有多少钱。那女人把钱倒出来，那他有180罗马便是。他把钱都数了，说，是的，你的钱刚好够。什么？他要最好的。他说他配得最好的。他确实配，他配得你最好的东西，不要给他一个小角落，把你的全部都给他。他配得你最好的东西和你能做的最好的事，那是那个女人全部的东西。她知道自己是怎么赚这钱的，她说，我憎恨这么做，也许我不合规矩，但这是我最好的东西。她没有跟他讨价还价，那不关钱的事，他只想要最好的，你看到吗？他想要最好的。他说，我要去到最好的那一位那里，为什么不让他得到最好的呢？他拿去一瓶放在怀里走了出去。我能看到那个鹰钩鼻的犹太人往外看，那另外两个男人互相碰了一下对方的胳膊，说，瞧，他进去了，从那边的店里出来了，我想知道他在那里边干了什么。哦，你这法利赛人，去碰别人吧，看一下你自己吧。 哦，你可能在性的方面没有犯行为上的错误，你可能没有喝酒，但哦，你这瞎眼的法利赛人，你在对我的主做什么呢？你这内心冷漠的伪君子，你对他干了什么？你拒绝了他，你为什么这么做呢？你怎么能这么做呢？看到他的同在在你周围，知道他在那里要祝福你，想招待你，但你太好了，哦，你从来不困苦，你应该在神的镜子里边看一下自己，看你的样子如何，你的自以为是，你所有的形式化琐碎的东西，还有你的遗传都会逐渐废去的。我的看起来都必须快点，时候不早了，迟到总比不到好。当他到了那儿，他就知道哪里是有钱人聚集的地方，当他听见碰杯的声音，他知道他去到他们所在的地方，他想知道耶稣在哪里，他现在很激动。那个犹太人挠着头，那越过众人向远处的角落望去，说他怎么回事，他脸上满是泪痕，他在哭。我想知道他现在要去哪里，我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。这女人当她看见了耶稣的脸，说他说话不像这些法利赛人，他不一样，这个教师跟法利赛人有点不一样，他知道有东西不一样。当他抬头时，他想我要怎么去那里，进入那个有钱人的地方呢？我该怎么做呢？但他做了这事，他说一天，我听到他说，把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享安息。问题不是他怎么去到那里，而是他要不要努力去到那里。我能看到了挤过人群，无论说什么或谁说什么，他在去见耶稣的路上。你会那么做吗？今天你愿意从世上的分歧中奋力挤过去吗？你要从粗俗、从电影、跳舞和你的胡乱子行为和自称是基督徒中挤过去到耶稣那里吗？你能放下一切世俗的社交娱乐去到主耶稣那里，让他来招待你吗？求神怜悯，就一路挤过去，他再次盲僧要去到那里。哦，我知道这不合规矩，肯定的，愿神帮助我们有时能从规矩中出来。问题是你有了太多的规矩，从规矩中出来。我希望教会从规矩中出来的够求以便得救。我记得耶稣拯救我的时候，哦，我永远忘不了，我这个肯打尖的老心脏每小时跳九英里，我哭泣哭喊叫喊，我不管谁站在我身旁，我不理会什么规矩，我在耶稣的面前我爱他。女人不理会他在多少的规矩里或者多么不合规矩，首要的是去到耶稣那里。耶稣坐在那儿，脚是脏的，他坐着没有被亲吻，他不受欢迎。这个女人想要使耶稣受欢迎，他不在乎法利赛人伪善的老规矩，不在乎他们的传统和名义，他就奋力挤到耶稣那里。愿神帮助我们有像那样的复兴，有人男人挤过人群，纵派和栅栏，一直去到耶稣的面前。是的，他想去耶稣那里，他的脚脏的，我的主神他坐在那里，脚是脏的，不久罗马的钉子就要钉在他的脚上，为世人的救恩涂上他的血。他脏的脚，哦，愿他原谅我怎么说，哦，叫我疼痛，在耶稣的脚是脏的，没有人亲吻，没有人爱，他到自己的地方来，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，他来持守他的诺言，却没有受到接待。 我们父亲一年年祷告，他的父亲来到你的林里时，你却以为那是狂热。耶稣没有人接待，耶稣脚是脏的，哦，岂不该是每个男女的心都破碎吗？没有人接待他，哦，名人大事在进行，耶稣却没有人接待。哦天哪，注意事情在继续，那女人跑得很快，她来到耶稣脚前，耶稣躺在那里，脚伸出来，女人看着她的脸说，我做不到，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我肯定是疯了，她在哭，愿神帮助我们的偶尔疯一下。她的问题是你太仪式化了，你必须某种的方式祷告，耶稣说阿们，说的好像一头抽筋的快死的牛犊一样，说阿们，站在唱诗班里和那些脸上涂了彩指甲像耶洗别的一样的人在唱歌，举止行为多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你，却自称是基督徒，这瞎眼的法利赛人，你怎么了？我的主在城里，你难道不愿在心里接待他吗？耶稣坐在那里，女人到了耶稣脚前，把浴瓶放在地上，她开始起身，但她起不来，她就是站不起来，她哭得太厉害了，她站不起来，她弯着腰，她起不来，她意识到她正站在纯洁的泉源旁，她意识到她就站在唯一能赦免她的人的旁边，有人血泉血流盈满，流子一麻那泪，唯一能洁净的罪孽的人，他作为一个妓女在他的面前，他是怎么样他就怎么上来，他不知道要做什么，他哭着把手举起来，他再忍不住了，他看着耶稣在那里，哦，可能吗？他说难道那就是他，是那位可爱的，是我听他说把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的那一位吗？现在您知道我的心，我不用说一句话，我说不出来，我疯了，他尝试了，他哭着，眼泪突然加上滚落，他低下来落在耶稣肮脏的脚上，眼泪涌出来，顺着他的脸颊落在耶稣的脏脚上。首先你知道，他发现自己在擦耶稣的脚，他擦着耶稣的脚，眼泪倾泻而下，喝到了祝福，纯洁悔改的泪水，悔改的眼泪倾泻而下，洗净耶稣的脏脚。哦，是的，求你怜悯，悔改的眼泪，何能美的水，晶莹透亮的水，从他的眼里边流出来。主神啊，我一无是处，但看到了像这样做的，我实在受不了了，眼泪顺着脸颊滚落下来。他像这样擦着耶稣的脚，用眼泪洗他的脚，浴瓶放在那里，首先你知道在那种歇斯底里的状态下，他的头发散落了下来，他的卷发散落下来，他来不及知道怎么回事，他就拿起头发，用他头上的头发擦耶稣的脚。哦，神的怜悯，哦哦，我的主啊，一群内心冷漠的法利赛人坐在那里，那么无动于衷。哦，女人用头发擦耶稣可称颂的脚，要是让你们一些女人那么做的话，你必须倒立才行，你们剪掉了头发。是的，我怎么说不是说笑话， 圣经说你为了荣耀来学他的头发，你却把你的荣耀剪掉了。什么？那什么？那是女人的荣耀，在身上唯一端庄的东西就是她的头发，长发落在耶稣的脚上，她的眼泪的所有的东西都倾倒在耶稣的脚前，清洗耶稣的脏脚。哦，何等的方式！我知道这不成规矩，你在乎规矩干嘛？伴随人觉得是什么？你为什么在乎他们做的事？因为在耶稣的脚前。不管那些法利赛人在说什么，耶稣抽回他的脚说：“嘿嘿嘿，你不可那么做吗？”没有，先生，他一动不动。这个女人完全合乎规矩，用悔改的眼泪洗耶稣脏的脚，用她拥有的唯一的荣耀及头发来擦干。她把一切放在耶稣宝贵的脚上，她无法控制自己，她洗着，她几乎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。过了一会儿，她站起来，她不知道，她四处观看。哦，西门说了什么吗？是的，哦，后来她做了评论。我都看见西门涨红了脸，他那一双像钢刀一样不敬虔西一般的眼睛切割着这个女人。西门气得脸红一阵白一阵，我都听见他像这样，他的节目被中断了。他心里说，你知道站在你面前的是什么样的女人吗？他以为这会损坏他的名声。弟兄，当耶稣在罪人面前时，他成就了自己的名声。罪人不会损坏耶稣的名声，他的名声正是在罪人面前才得以成就的。女人在那里洗耶稣的脚，然后他抬起头，拿了浴瓶，所有的东西都在那里，那头发垂下来，他把瓶盖打开，打碎了倒出所有的香膏。他没有省下点，以后要是有难处的时候留着，而且把所有的香膏都倒在耶稣的脚上。所有的一切，他的荣耀，他自己的悔改的眼泪，所有的钱，所有拼在你的拿拿香膏，他都倒在了耶稣的脚上。哦，神哪，怜悯我们生活的这个呆板不敬虔的时代。法利赛人消遣，女人把香膏倒在耶稣的脚上。那你知道西门说，他说，你若知道这人若是先知，他说像他说的那样能看异象，这人若能看异象，他若是先知，就该知道给他洗脚的是什么样的女人。哦，你这瞎眼的伪君子，你太自以为是了，竟不知道耶稣意味着什么。你太伪善了，你同样的方式对待他，这就是今天你没有得救的原因，这就是你没有领受圣灵洗的原因，因为那是你对待他的方式，你该感到羞耻。哦，瞎眼的法利赛人，他带着他一切的自以为意站在那里，说他若是先知，他若是先知肯定知道那是什么样的女人。哦，我能看见耶稣从他进门开始第一次感觉到舒适，他在接待罪人。他站起来说，西门，我有话对你说。西门，我有些事要跟你谈谈。我来到你家，哦，神哪，我来到你家，哦，法利赛人，你明白我在说什么吗？我来到你家，西门，你没有给我洗脚，西门，你从来没有给我油来吗？ 西门，你从未亲吻，你从未欢迎我，你接待我，领我来，邀请我之后，只任凭我坐在这里。我来了，你却没有给我用膏油抹我的头，也没有给我水来洗脚，你没有亲吻我表示欢迎。但这个可怜的妇人，她一直在做什么？后来一直亲吻耶稣的脚。哈利路亚，亲吻耶稣的脚。耶稣从他来到你家，深有怜悯。耶稣说，从我进到你家，他就不住亲吻我的脚。哦，神啊，当我想到我的主今天受了同样的对待，我再也讲不下去了。哦，从我进来，这个女人就不住地亲吻我的脚。你没有给我水洗脚，你没有给我油抹身，没有给我膏油涂在我焦干的手上、嘴唇上或脸上，你没有亲吻我表示欢迎，告诉我说欢迎我进你家。但这个女人不住亲吻我的脚。哦，听耶稣说的话。然后耶稣从西门面前转过去，看着这个贫穷、可怜、困苦的女人，她的头发落下来，被眼泪打湿了，上面还沾着从路上带来的脏的东西。她的亲吻耶稣脚的嘴唇，也拿打香膏而满是油腻，眼泪一串串沿着脸颊流下来。听耶稣说的话，你的罪虽多，但都被赦免了。哦，神啊，你的罪虽多，但都被赦免了。哦，神啊，这个败坏的时代，你难道看不到主想去你家被接待、被敬拜、被荣耀、被称颂吗？哦，神怜悯你，让我们祷告，我们低头一会儿。有什么在对我说？现在祷告。神啊，耶稣的脏脚，耶稣没有被接待，没有人亲吻，耶稣不受欢迎。怜悯的父啊，愿你今日降临在这群会众面前，显明你的心，使他们知道仍是耶稣。他们过去没有招待你，他们爱自己琐碎的事，他们爱他们的组织宗派，他们爱他们在教会中的社会的事物，妇女协助会，还有他们喜欢去做的其他的许多的事情，男人爱他们的纸牌会，还有他们的吓唬闹，而不去接待耶稣。哦，主啊，我的医治者，我的救主，我的保守者，神啊，如果不是因为你，我会在哪里呢？神啊，请对今天这些冷淡冷漠的心说话，让他们知道你带着同样爱的守护看顾在这里，你正在注视着。你看到那个冷漠的人回家，他在街上游荡太久了。我的弟兄，你为何等候？你为何等那么久？耶稣正等着赐给你 赐给你的圣洁宝座旁的一个位置。你不肯撇下你不敬虔的道路吗？你今天不肯放弃那些鸡毛蒜皮的事情来归向他们？当我们祷告，你们低头，你们有多少人愿意站起来说，神啊，怜悯我，我今天来，主啊，我愿意做任何的事情，今天我想在我心里把你当作我的救主来招待，我想要撇下世上的一切，我想放弃这世上一切的娱乐，我想被你的良善大大的充满，说我只知道这是你，我已经邀请了你，但我却让你失望的离去。当我孩子死的时候，我告诉你说我要侍奉你，当母亲死的时候，当我把花放在父亲的坟前时，我说，神啊，有一天我要侍奉你，结果呼求过你，但我却让你失望的离去。今天我回来了。刚才传道人说，在孩子我妈妈所躺的墓地旁钉了一根小树桩，主啊，那天我说我要侍奉你，但我一直是个法利赛人演员，我从未真正归向你，但现在我来了，主啊，我要站起来向你证明我爱你，我不以你为耻，已经为我做了那么多。神啊，那某天生命结束时，我想象那天那个妓女一样的站立，我不会想跟耶稣交谈，因为我不配与他交谈，但我想说，耶稣啊，可以让我亲吻你脚面上的那个伤疤吗？耶稣，让我亲吻那个伤疤，因为这伤疤是为我的缘故而留下的。哦，神啊，我不是孩子了，乃是你不为自己感到羞耻吗？你不为你对待我的耶稣的方式感到羞耻吗？只是去那里加入了一个教会，没有任何的转变，你仍然爱世界上的事，让参与属世的娱乐被享受在其中。你不知道重生是什么，你不知道团契是什么，你以为你够好了，但你没有，不是你有多好，而是你有多爱他。你爱他就遵守他的诫命。愿现在作为神的见证人站起来吗？说，主耶稣，我厌倦了做伪君子，做到法利赛演员，看下去我变得虔诚的，其实并没有。我愿你现在就进入我心里。如果你能使那些扭曲的和瘸腿的从担架轮椅上起来，如果你能使瞎子看见，聋子听见，我就知道你是神，我知道你正在对我的心说话。男人、女人、男孩、女孩，你愿意现在站起来接受主耶稣吗？这里怎么了？事情不对劲儿！不要告诉我说我不知道。你知道问题是什么吗？你害怕你的邻居对此说什么？你害怕别人会说什么话？耶稣会说什么呢？耶稣在你心里不被接待，朋友，这可能是你最后一次了。姐妹，这可能是你最后一次了。耶稣进了，今天没有人亲吻他，会众对他无动于衷。昨晚他降下来医治你们的一切疾病等等，让他们得医治痊愈了回家。他降下来借着在地上这个小屋子里所行的大神迹奇事向你们显明的，就在这讲台上。他从荣耀降临，借着他的道证明他在这里。今天任凭他坐着没有被接待，说我宁愿要我的派对。法利赛人西门今天在他所在的阴间会怎么想呢？我能想象的肯定想再来一次那个派对，我想象的会是一个不同的派对。西门会哭泣， 说耶稣啊，我要洗你的脚，一年后的今天，今天坐在这里的人，如果他们不肯接受基督，一年后的今天，你会希望你接受了。你说耶稣啊，巴不得我能再回到那个营地，耶稣啊，巴不得我能听见那个传道人在呼召，耶稣啊，我要站起来，我要站起来，但太迟了，嘴把你分开了。主啊，我记得那一天雨下得很大，眼泪从人们的眼睛里面涌出来。传道人告诉我们你多么的爱我们，我们却对你无动于衷。主啊，我不一样。撒撒路向财主传道后，财主一度有那样的恳求。哦，你的庄稼也许长得不错，那烟草可能长得很好，玉米正在抽穗。哦，姐妹，也许明天你有洗衣服的活要做，也许礼拜二你要去俱乐部，那跟我的耶稣没有一点关系。你在怎么对待他呢？你任凭他坐着，世人一起把尘土放在他身上，说那是胡说八道，什么都不是，那是心灵感应，是属魔鬼的。你坐着任凭他像那样坐着，你对此什么也没有做，但这是你跟神之间的事了。我的弟兄，你为何等候？你为何等那么久？耶稣正等着赐给你在这成圣宝座中的一个位置。你为何等候？难道你想跟我说这里就没有一个男孩女孩吗？坐在这里，你知道我晓得你是谁。当我朝会众看过去时，你知道圣灵在这里运行，黑暗悬挂在你的头上。我知道你坐在哪里。如果我知道，主岂不更知道吗？神正在对你说话，你把你冷淡冷漠的心转离他。记得我再告诉你，这可能是最后的时间。他说我的灵就不永远与人相争，即看到人属乎肉体，你有自由意志，你可以做出选择。为什么今天不做出选择呢？为什么不把你的魂交在他的手里呢？他知道万事，手中握着永恒，他就是那位指引你的，他是唯一能把你正确的安放在你所该在的地方的。我愿意同他一起抓住我的机会，我何等的高兴，我何等的高兴，我抓住了他，我太高兴了，太高兴了。当你们低头的时候，我看到了时间。你知道我爸爸，神祝福他的心，他临死时做的最后的祷告是在我怀里做的。我可怜的爸爸酗酒太凶了，在城里导致了很多的羞辱。当我还小的时候，爸爸酗酒，他像那样喝酒，我们的名字在城里变得相当的下贱。我常站在那里跟某人交谈，若是有其他人过来，他们就会离开我跟他们交谈，因为我是个巴拉汉。哦，神啊，这名字被丢进了阴沟里。那天我就妻子说，亲爱的，瞧现在我甚至都不能回家了。人们从非洲、从印度、世界各地来，坐在宾馆里祈求五分钟的时间，为了五分钟从世界各地来。我说，亲爱的，是什么成就的？不是我的教育，我没有什么教育，不是我的魅力，我什么魅力都没有，是什么成就的？是耶稣，是他成就的， 是他成就的。就是大卫说，大卫，我从羊圈里选召你，是你在世上的大人物中间大大的有名，我从羊圈中选召了你，做治理我民的君。哦，神啊，耶稣啊，他说你什么也不是，是我救了你，是你成为我的儿子，我救了你，是你成为一个王子，我救了你，呼召你传福音。哦，耶稣啊，哦，那宝贵钉痕的手脚，你被荆棘刺伤的额头，哦，耶稣啊，我爱你，在家乡的土地上，在我所出生的土壤上，主啊，我是有罪的孩子，亲爱的神啊，现在使这些冷漠的心温暖起来，伟大的耶和华，你怜悯和平对他们说话，有一天你要来，你的愤怒是猛烈的，主啊，我再次呼求，我交托给你，我已经尽我所知的做了一切，我讲论了你，主啊，我哭喊，我控制不住自己，主啊，你愿不愿意让某个罪人站起来说，主啊，我也站在你脚前，我不在乎法利赛人说什么，我不在乎任何人说什么，我归向你，我要在我的教会里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，我要爱你，我要为你工作，我要把别的罪人带给你，主啊，求你应允，求你应允好吗？我到处观看，没看到一个人站起来的。哦，神哪，我亲爱的肯大姐，有很多人像我一样贫穷，在这里贫困的生活中长大，靠着一块小培根还有玉米饼子做早餐，你们在世上什么也没有，但你今天有机会成为神的儿女，为什么你不这么做？你到底是谁啊？你农场算什么？你总要死了，抛下的，你小商店算什么呢？你那个社会的威望算什么呢？你是有一天怎么会拉到山上，把你放在一个坑里，放下泥土在你身上吗？如果你今天拒绝耶稣，你的魂要去哪儿？世上唯一的泉源能够救你，能够医治你，除去你的罪和羞辱，使你成为基督徒而不是教会成员。为什么你不这么做呢？天父啊，就今天在这里的这群会众，我已经照着你的道，借着神儿子耶稣基督将永生献给他们，我不知道他们的心为什么他们不接受，我借着异象看到黑暗幽暗笼罩着人们，你知道的，看到别人得医治，甚至讲到进行的时候就在身体上得了医治，你的同在曾在这里，还在这里，为什么人们不接受你？这出乎我意料，我无法明白，也许他们越过了界限，他们再也不能这么做了，也许他们以前听过了，你说我就不永远与人相争，父王的取决你，我不知道，我将他们都交在你的手里，祈求没有一个人失散的，我为你已经做的一切感谢你，父王，我求你的祝福降在他们所有人身上，请你今晚祝福城里的传道人，那么很多人要主持聚会，父王，让你的慈爱和怜悯延伸给他们， 愿这里现在晚上要参加他们自己教会的人，愿他们在自己的教会里起来走向祭坛。主啊，求你应允，愿他们被定罪到一个地步，以致他们今晚不得不离开家，溜到某处的玉米仓，到卧室叫妻子和孩子进来，说：“亲爱的，我实在无法摆脱这个。”也许明天他们在种玉米或烟草的地里，或这里的某个地方，在路上驾驶着卡车，或是妇人在洗碗或铺床。神啊，愿这一直萦绕在他们的心里，愿今晚枕头变得坚硬，愿他们做梦醒来说：“为什么我拒绝了耶稣呢？我看到他坐在这里，但我冷漠从他身旁经过。”佛，愿他们从床上起来，来得着另一次机会。今晚在这里赐给我们一场大的聚会，愿你的灵降在所有人身上，愿今晚有大的医治发生。主啊，请应允，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如果我告诉你耶稣刚才医治了你，那会怎么样呢？你会相信吗？你会相信吗？你是患者那种胆囊的问题等等都离开了你吗？你相信他会离开吗？你相信？好的，瞧现在你身上发生的事，你的信心使你痊愈了。主是可爱的，他在这里。我不知道你们有多少人真的想要更亲密的与主同行，你愿意举起手了吗？那请说，我喜爱更亲密的与主同行，给我们起个调，更亲密的同行。更亲密的与你同行。